那年号从西方来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了。所以我们就拿公元来纪年，倒是跟世界接轨了，在这方面应该没问题，比较方便。但是这个传统文化味儿一下就没了，因为拿这个年号纪年，我们中国已经弄2000多年了，有文献可靠的，所以今后必须改。如果不改，我们的历史观念都改不了。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文学史领域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打破近现当这3个3句话。如果我们不打破，就很尴尬，就是有个学科叫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不打破，就是1919到194930年，一个学科只研究30年的文学，是很荒唐的。可长期以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以至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不管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的不管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不管近代文学，更不管古代文学。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不可能出现学者，只能出现教书匠。在大学里这么干，只能出现教书匠。教书匠也教不好，因为大学老师必须是学者。可那样的话，学科划分的这样不合理，哪怕那30年再辉煌了不起也不行，因为它在历史长河当中太短了。所以现在大家提出了20世纪中国的概念，就是为了使这个3个代的划分更加合理，更加去意识形态化。这个提20世纪也有点问题，因为实际上近代化的转变早于20世纪。你总不能说1900就怎么1900以前怎样，1900发生什么大事，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来。可是1900之前那是一个连续过程，为什么把1900一下就作为这个硬性的人工的给切断了？所以20世纪文学也这个提法也有点问题。所以鉴于这个呢，我们干脆既然有古代，我们还得用近代这个。我们先把近代划分到就是传统社会结束，西方文化融入，这个时期我们叫近代的开始。至于近代到什么地方结束，我是想到1945年结束。这样近代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大概都有150年左右，在东方国家历史上都有150年左右，在西方如果近代从文艺复兴开始发起的话，那么到法国大革命就该结束啊，1878年吧，法国大革命就该结束200年。因为法国大革命以后确实欧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谈到西方的标准。但是西方划分没有像中国这样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剧烈转变问题，因为中国的近代和东方的近代跟传统社会整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断裂，西方没有这种断裂，西方很平稳的。所以西方没有很严格的要在哪一个年月要划成近代和现代，西方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在西方文学当中，我们可以把19世纪的文学叫古典文学，巴尔扎克叫古典文学，更不用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歌德了，更是古典作家，更不用说莎士比亚，那15世纪，所以把它叫做古典文学。为什么西方人把这些叫古典文学呢？因为西方人如果说古典文学的话，再往前推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可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产生的时候，西方其他国家民族还没形成，中世纪没有文学，就有基督教，一切服从基督教。所以真正的西方文学实际上从文艺复兴慢慢开始，就12世纪后期，13世纪、14世纪到15世纪慢慢成熟的。所以西方可以在划分文学的时候，可以把那些都叫古典文学。这就是西方和东方发展的不对等性，就这种划分，这种时代划分不适合于西方人，只适合于东方。这就涉及到说我的这个整个的框架结构 可不可以把它用来套西方？套可以，前几个时代可以，就是比如说信仰的时代、贵族化的时代，这都勉强看，勉强可以。但是到了近代肯定不可以，近代没有西方没有这样的转折和转变，所以东方文学的发展规律和西方文学的发展规律是不一样的。因为东西方发展规律不一样，因此当我们把东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的时候，就必然必须正视这种不同，必须分开来说。因为到十五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学分途发展了，分途发展，以前好像都在一个逻辑线上，后来分途发展。那么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后，等东方实现了近代化的转折以后，慢慢西方化，在西方化的基础上，这个对传统文化也有所继承的时候，然后慢慢的融入世界格局，才进入了我所说的世界性的文学时代。就是我说1945年以后，1945年这次世界大战将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战争的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战争使人类融为一体，不打不成交，每次战争都起这个作用。如果阿拉伯帝国不发动战争，那么整个中东地区、西亚北非地区不能形成一个文化区域。同样，在中国统一过程当中，秦始皇如果不灭掉那六国，那也不行，不战争也不行，中国也不能统一。所以战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对近代的理解，就是我以为在评价和研究近代这块的时候，最近这些年学术界有很大的进展。在80年代，大家都感叹说，像古典文学有人研究，现代文学有人研究，近代文学没人研究。为什么呢？古典文学把近代当成一个尾巴，当成一个没落的时期，没人管。现代文学把它当成一个过渡时期，不成熟，没人管，所以近代就被空起来。最近这20多年，近代的研究突飞猛进，因为大家打破了文学本位的研究视角。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文学史有两个误区，一个是社会政治本位，一个是文学本位。这种误区是由马列文论直接导致的，也是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关于把政治和艺术两分法来决定的。所谓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政治和艺术的两分法来决定的。假如我们以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作品的话，那么比如说哪个作品，用共产主义的议程态、马克思主义议程态来讲，哪个作品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现反抗，表现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表现革命精神，那么哪个作品就是最好的，应该给予最高度评价。文革以后我们觉得这不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觉得这不行，就想回归到另外一个脱离政治的艺术本位上去。于是乎，有一个偏颇走到另一个偏颇，一切以艺术为中心，就是以纯艺术的观点来衡量作品。以纯艺术的观点来衡量作品的话，也会带来相关的问题。有一些作品从纯技巧和纯艺术角度看，一般甚至不成功，但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它的信息含量、历史文化含量很大。这种作品在近代时期很多，你究竟重视它还是不重视它呢？如果艺术本位的话，就不重视它。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艺术本位时期，老师们在看他在讲什么呢？ 一天到晚的讲故事，爱呀、美呀、情啊、仇啊，天天讲这个。结果中文系成了故事会，学生的历史文化深度被削平了，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没了，学生天天只会欣赏小说，大学不像大学，人文味没了，学生误以为我们来学的就是来欣赏和消费文学作品的。时间一长，岁数一大，学生觉得我学这个戏没劲，因为学了四年什么知识都没有。如果从纯艺术角度来看，只有一种人有用处，即你想学习创作，你想当作家真有用处。你琢磨你这人怎么写，这写得好，这为什么不好，分析作品人物性情节是怎么构架的。如果你想当作家的话可以，但是我说中文系绝对不能把当作家作为培养目标，而且也不会把它作为培养目标，而且作家也不是在我们这培养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写作当作培养目标。90年代初期，我在中文系管教学的时候，当副主任，现在就德云文学院，在管教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当时被人就好多人，因为当时我很年轻嘛，30左右啊，做了一个大胆的改革，就是把我们的写作教研室取消。当时我们有个写作教研室啊，有7、8个老师教写作，我听几节课，我听听这有什么可教的，写作呀，议论文的写作，纪实文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小说写作，教写作的老师自己也不会写作，我给他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好长时间，这些老师就没活干了，有的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有的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后来坚持不走的，后来慢慢想办法，怎么办呢？到了91年，就设立一个新的专业，就是现在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新闻传播学专业就是在这些老师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新闻传播学又面临尴尬了，新闻传播学不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它应该跟那个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并行的一级学科，所以今后怎么办呢？我有好几次我在学校开会的时候，我说今后应该想办法使北师大设立一个新闻传播学学院，把我们中文系的人独立出去，以他为中心建立一个学院，因为我们现在师大缺这个。所以现在中文系，现在中文系的窝里再长一长，长好了以后再飞去，完全的独立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依附在中文系里头没有发展，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民大学、跟传媒大学比，想弄个人民大学的规模很困难。现在人民大学的科研势头，就是这种在全国的知名度、影响度，重点学科的数量，二级学科评价为第一名的数量，全国第一，北大没法跟他比，师大也没法跟他比。所以现在北师大有点着急，怎么跟人大学？人大有一些大胆的举措，最近就是首先在评职称的时候，把那个什么私家的私家什么科技，你看全都不管，所有刊物一视同仁。最近北师大也如法效仿，如法效仿，就是什么刊物都一样，文章的好坏跟你发表的刊物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常识，是不是？如果说权力越大，刊物水平越高的话，那么应该是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办的刊物水平最高，非法刊物鲁迅、郭沫若办的刊物都是非法刊物，连刊号都没有，都有一个水平最低。可是我们现在研究文化史的时候，根本就不管那些刊物，就研究那些非法刊物。怎么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刊物就天然的高呢？这一高，一说必须 CSI 才能评教授，于是乎好的大学必须规定一定要在文学评论上发一篇刊物才能当教授，为了发这篇刊物，有的人就交钱， 不交钱不给发，最后养的这些看护不给钱就不给发，少则5000，多则3万一篇文章。所以弄得大家就觉得这叫什么，这叫简直是没法说，你社会科学院国家拨款的单位，你应该给作者稿费才是，你不但不给，你还敲诈勒索，作为这个最后勒索的工具，不光是不光是这个中国社科院，其他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像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更玄乎，少于10000块钱一篇文章根本不给你发，而那些老师为了当教授就值啊，当教授值了，所以也给他，所以大家就非常切齿。这次我在盐城开会，我顺便提到了这个信息，因为有的老师说，我们在编一个比较文学教研内容，老师说恐怕我们这个发了评职称不就是不算分吧，评职称无用吧，我说不一定，我就说我们北师大已经这么改了，结果这老师们听了以后热烈鼓掌。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样干下去实在是太荒唐？我在这个会上说，我说我投稿已经20多年了，中国有一个文学评论，我从来没有给他投过一次稿子。文学评论的负责人曾经参加过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曾经说过你有稿子可以给我投，我从来没给他。我说2003年在香山开会的时候，我又见了这位负责人，我说你们的刊物有好多文章我看不懂，就是因为这个我一次没给他投。一次不给文学评论投稿的人多吗？中文系的人我估计很少，今后也不打算投。人民大学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说人民大学有个老师8年了，一切不按学校的规则去做，他爱投哪投哪，你给他每年都评，说每年做出，他不管，他有时候2、3年不出东西，结果8年以后了不得的人，具体哪个学派的我不知道，这个对学校的刺激很大，就是不能按照官方的意志，一定要求老师每年都要出一定数量的东西，一定要在哪刊物发，这不可以。所以这个呢，就是顺便一说，就我们国家的这些有好多极为荒唐的东西，比如说 SSCI 在美国是个索引工具，到中国来成为评价工具，这个很荒唐，在美国从来不把它作为评价，因为美国人也不会做这种傻事的评价，有些权威刊物，尤其是理科的是自然形成，文科的东西，你这好不好要让这个读者自己去判断。每个发表文章的人自己要不嫌寒碜，你就可以把坏文章拿去发。要嫌寒碜，你得想想发不发？他自己就有自律啊。这文章我发什么不丢人，至少是不丢人。如果学校不应卡着我，非要叫我满多的分，我不但不丢人，人家看了我佩服我，我才发，否则我不发。这样会自然的形成一个自律，你就不担心烂文章多。现在烂文章多，不就因为你非得一年发多少篇有多少分？你这样的话，那就时间一长就完了。大家就为了学校的分，不是为了学术，咱们糊弄学校怎么好？所以一切跟着行政规则转是绝对没有出息的，我是这么看。你不能跟着他转，跟着转就荒唐了。是不是快下课了？到现在我们还是有些人愿意跟着转啊，就是比如说我上次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之类的，什么都马克思主义教材之类的，一下子给100万，这种事儿有些人趋之若鹜，因为有钱。这个事儿我说过那么10年8年以后回过头看就是荒唐，所以中国人就是这样，当年在荒唐的时候不觉得荒唐，过后以后发现荒唐晚了。文革的时候大家闹文革的时候都觉得很神圣，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神圣极了，现在觉得荒唐，当时也觉得荒唐，谁觉得荒唐当时谁该死，谁要一说文化大革命怎样，肯定办革命，肯定得枪毙。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应该是永远的过去了。 所以我就讲，在整个的近代化的过程当中，你别看这个时代的划分涉及到好多政治、历史和文学本身的问题，一个书对一个时代的划分和构架，它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学术信念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给它分个段而已。近代虽然好理解，但是近代的作品太多了，近代的作品的数量几倍于现代那个古代作品的数量，所以你们的阅读量也大了。在近代这部分当中呢，主要是印度的和日本的为主，大家可以看那个，当然我们主要还是以日本为主，因为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跟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就不是今天我们想象的这个样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关系，中国第一代作家几乎全都是留日的，第一代政治家、第一代作家、第一代思想家都是留日的，留欧美的很少，留欧美的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上都是那些边缘人物，都是被我们以为是那些保守性的二流以下的人物，比如说徐志摩呀、梁实秋啊这一类。而那些在叱咤风云的、在文坛第一流的，全都是留日的。所以我们如果对日本近代文学不搞清楚的话，把那些作家作品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所以从中日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要把日本近代文学好好地学好。当然我们也受到印度泰戈尔的影响，这泰戈尔当然也很重要。从这周结束以后呢，你们就回去看近现代作品，跟着我的课走，有些东西你们浏览一下就行了。书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借着浏览，你要不要仔细读那你的事儿。你把这个书借过来，这个有的段落仔细看，有的段落一目十行还上去，也等于认识这个人了，虽然不太了解他，但是毕竟认识过，跟他打过交道。你说这个作品从来就没借过来，就没过过手，没过过眼，绝对不可以。我当时写日本文学汉译史2000多种本子，我都过过手过过眼，当然我仔细读的我是有选择的，如果2000多个本都叫我读，我不可能，但是也没有必要读。可是如果你不过眼不过手的话，你就觉得这个话说出来你没底气，你不敢这么说。所以我们如果每本名著都过手过眼的话，我们今后考试就肯定能够撇开教科书，撇开我的观点，你自己能说，你自己有一种感觉。如果你不自己看，除了我说的话以外，你一多说一句就错了。所以我们在看研究生的卷子的时候，就这个，就一看这个作品他看了没看很清楚，就是教科书说的他都背下来了，教科书没说的他要自己想说的话一说就说错，因为他没看过作品。所以看作品应该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本科生主要的时间很大一部分时间应该读作品。你要注意，如果本科生你不读作品的话啊，到研究生阶段很困难，没时间。因为研究生读书就是为研究而读书，你们这个时候读书是为读书而读书，为求知而读书，为打好基础而读书，是一个无功利性的读书。研究生的时候太功利了，到了研究生阶段还是那些就激励性读书的话，在学术上就可能就效率上就不如别人了。所以本科生一定要多读书，打好基础，把这个本科生的本子体现出来，本就是根啊，你要把这个根的东西弄好，甭管你今后选择什么方向、什么专业，中外文学都得通，都得懂，不能以喜欢不喜欢这种极为情绪化的判断来选择阅读，一定要有理性的，从营养均衡这个角度来讲来去选择阅读。